地球上的每个人
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在众多中国城市当中，泰国年轻人对于重庆这个城市是情有独钟。一方面依山傍水而建，山城桥都风貌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另外呢，有很多到重庆游玩的泰国年轻人都告诉记者说，重庆的美食和特色风味麻辣跟泰国的饮食习惯非常相似，所以他们很喜欢。还有就是有一部分泰国的中国影视剧粉丝啊，他们也会体验这个3小时直飞之后就可以抵达的偶像探寻之旅。有报道说，泰国旅游业着感慨，这样的景象以前更多的是出现在泰国赴日本啊、泰国赴韩国啊这些旅游路线上。其实不光是重庆啊，你们看中国这些年也是出现了好多一夜爆红的旅游城市。那么在一众网红城市当中，能够在外国游客眼中长红的城市，他们的共性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先问一下小冰冰啊，就是这么多好玩的城市，哈尔滨啊、杭州啊、北京啊、上海啊等等，为什么对于泰国游客来说重庆特别的有魅力？刚才我列举的那些媒体总结的一些理由里面，我就听到一个说是这个麻辣口味泰国游客特别喜欢。你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因素？
我觉得还有气候还有建筑方面的是吸引人。因为那前段时间我也刷到了一个视频，他也在介绍说有一个小女孩，她骑着电动车，然后直接在路面上，然后呢到一个小区停在门口，然后一走进去，结果她说哎，不是第一层，结果是第九层。然后第一层到底怎么去？ 对，
对，
就是要穿来穿去，然后呢跑上去到顶楼的时候，哎，这直角到了15层，那10、20、30、40在哪里？在哪儿？它就是
在上面。
对，
12层在15层的上面，这个是重庆的一个很特色的，因为是山城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游客，包括我们国内的其他城市的游客，也很有吸引力啊。
而且我觉得吧，因为以前如果说要去国外旅游的话，那我们就去韩国啊、去日本还是比较多。但是像去韩国的话，因为很多人经常就去了之后就被拒签。然后呢，去日本也是消费，就是比较商业化的那种。然后呢，像中国，因为它面积很大，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吸引人的景点啊、自然景区啊，还有一些饮食方面的，都是价格好像是跟我们泰国相比来说都比较相近的，都比较差不多的，可能中国稍微贵一些哈，
相对来说还比较实惠，是吧？
那比较实惠一点，所以然后我们去的话，比如说像我们从清迈去重庆的话，很近，1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呢，
这么近，
机票也很便宜，对啊，所以一个小时，你想想，我从清迈坐到曼谷1个半小时，那我去重庆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1个小时20分钟左右吧，差不多。
这么近，我刚才念的里面说是3个小时直飞，那个可能是从曼谷飞的吗？
对，曼谷。从清迈飞的话就很简单很快。所以也是一种可以大家都比较向往的一个旅游城市。然后呢，我在网上也看了很多视频，就光查重庆这个词关键词去搜，它一溜出来100多个介绍重庆的网红们。第一个人看的最多就是说奇异的城市系列。
奇异的城市啊，
对，
就是它的那个山城的风貌，地铁往楼里面开，确实很魔幻的。
然后我大概归纳了几类，就是说在视频介绍的有那种城市的那种规模啊，第一个，第二个是美食，第三个是建筑，然后呢第四个是气候，然后呢第五个就是说在介绍说如果你不懂中文你怎么去中国旅游
啊，攻略，
那去的话那可能先选择去重庆一个小城市，可以玩很多，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
所以
有这几类的介绍，大家都比较看了之后就去种菜还是
打卡是吗？
去打卡，对，去打卡。
你总结了这些，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这种奇特的城市风貌，尤其在泰国的社交媒体上用奇异这个词来形容重庆，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吸引力是一样的，可能比较契合你们的需求的，一个是物价相对来说好负担，第二个是很方便能够很快的抵达，其次是这个美食口味也比较相近，是吧？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刚刚说有100多个这个网红，他们的这个视频可能也起到一定的口碑效应，是吧？哎，大家都去那儿，哎，大家回来了以后都说好，那很会吸引很多。比如说我今年就想去哈尔滨玩一下，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哈尔滨，但是因为这两年哈尔滨的冰雪世界特别火，于是我就被这个口碑给影响，被带动了，我也想去。你看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口碑带动的效应和作用确实是非常之大的。你们怎么体会这种短视频对一个游客的影响？比如说你要是去一个国家，尤其是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去旅游的话，你们会用社交媒体上面的短视频来做攻略，来获取旅游信息吗？
做攻略可能不一定是用短视频做，但是呢拿个这个社交的平台，现在都有这个短视频，所以你是不想去看也会看得到它。所以有一些东西呢，你可能不是故意的去说这些视频要去看，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给你推了，然后你就看得到，看得到呢就仔细看了，哎，这个地方比较有趣，
就种草了。
对，所以就这样了，你就会啊，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然后可能会再仔细去查其他的资料。所以它短视频它的功能可能不一定是给你全面的一个介绍关于那个地方，但是它会促进这样的你对那个地方的向往，不然就哎，它就像一个广告，
对
啊，你在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广告，不一定对那个产品它描述的非常的全面，但是你一看，哎，这个东西有吸引力，所以它把那些非常核心的点，通过一个几十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去给你去展示，然后你马上就可以被吸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功能，
就是泰国人吧，就喜欢就是跟风吧，然后呢，看看那个比较火的视频，看完了之后，他们就说：“哎，我一定要去这个。”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博主，他就是去故宫去穿了那个清代的那种服装，结果呢发到网上去，那视频很火，然后大家都开始跟风，想要去故宫穿这样的衣服。
对，这不就是现代网络上面的这种种草文化吗？然后短视频或者有的也是长视频，就是最适合用来种草的这种形式哈。哎，那说到这种短视频的宣传或者是这个种草的功能，也就是意味着一个城市要提供这样的条件，要创造这样的环境，让大家能拍，哎，有的东西拍，是吧？对于很多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尤其是外国游客来说，我估计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来表现，让他们了解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在你们看来，短视频平台上面什么样的旅游短视频是最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当你要去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城市旅游的时候。
我觉得在中国这一点就是做得非常有趣的。我前段时间在看，也有一些地方，他们的这个文旅厅厅长都开始玩这个短视频，然后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展示他们的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美食。现在有一些地方通过这个用美食，你到这个地方必须要吃这个，必须要吃那个，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景区，对吧？他们可能会去展示 还有他们这种基础设施，有一些地方就是比较喜欢拍这种东西。你一看到那个地标建筑，我就要去打卡。比如说有人拍了一个西湖啊这样的一个景区，他给你展示；有人拍了一个什么广州塔那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也是一个地标。所以你一看到就会所有那种。
你说到这儿，我共鸣了。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哈尔滨的短视频，他没有去拍哈尔滨很多很多的地方，他就拍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雪博会上面的雪雕孙悟空，那个太震撼了。那个视频就是整个视频的几十秒钟就是一个巨大的孙悟空，我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我如果去哈尔滨，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孙悟空。就是非常精准的，非常具体的一种这个介绍，是吧？会容易让人产生向往。
它可能就是一个新的趋势吧，因为在我觉得像清迈做的一些视频都是有故事性的在里面，除了故事以外，讲述故事以外，背后还有很多各个景点的介绍，还有很多的民族服装，还有当地的文化都会体现在那个短视频里面。但是我觉得最新的方趋势，我看到一个几个视频，就是在教学，教你拍照。但是教你拍照的情况下，就是刚才像孙悟空那样一样的类似，就是说教你拍照的话，就是说教你在某一个景点或者在当地的景点拍照怎么拍出来好看。有几个摄影师嘛，他就教说，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拍？比如说像一个大塔，那塔的话，你怎么拍把人跟塔联合在一起拍成一个很好清新的照片？就是教了之后，很多人都会说，哦，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点，那我要去这里，也要去学一学，
我也想试一试啊。
对，
哎，这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体验型的这种旅游攻略。我不是告诉你什么地方风景好，什么地方美食好吃，哎，美食好吃这个也有体验型互动性啊，就是会让你产生一种我也想去试一试啊，我也想去体会体会这种体验型的互动型的这种短视频，会特别的吸引人。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米莱，现在非洲国家的社交媒体上，你觉得热度最高的是中国哪些城市？
在非洲呢，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就要看哪些城市跟咱们。非洲各国有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么当然你就知道，第一肯定是，像北京，因为首都，所以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信息可能会有很多啊，他们平时可能看到的一些短视频，关于包括非洲领导到中国来，可能很多的都是在北京那儿拍的。那么另外一个点是广州当然。这个是非洲来华的这个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对，自然就会有这个在咱们非洲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它的城市呢，像上海这种大城市的视频基本上是有的，像上海啊，包括像那个重庆那些视频都会有。因为我们现在四方能看到的，我们也能看到的，所以基本上有一些东西。流行在美国，流行在英国，在法国，也流行在津巴布韦。因为我们用的就是同样的网络，用的社交的媒体差不多。我在刷什么这个 APP， 他们也是刷什么 APP。所以这个大数据，你一刷，你一打开那个 APP， 它有时候就自然给你推荐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这样，不过这里面我觉得内容的，就怎么说，偏好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吧。就是不同地区的，对，短视频平台上面哪些内容会特别的火。你比如说在泰国，重庆的旅游视频就非常的火，以至于就很多泰国的年轻人被种草然后来重庆。我听说在韩国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张家界。然后我们国内的话，旅游热点是一个接一个不断的在变化。那不同城市的短视频它会有自己的气质，也就是说它会打造自己的文化 IP， 然后赋能当地的旅游资源。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城市是做得非常的棒，所以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印象，哪一些城市他们的这种社交媒体上面的形象的塑造你们觉得是比较成功的？换句话说， 哪些城市在你眼中有非常鲜明的特点，能够给人非常清晰的期待？比如说我一听说淄博，我就想到那个满屏的淄博烧烤，对吧？然后就是想到山东人特别的热情。一说到这个哈尔滨，那就是满屏的冰雪世界，满屏的哈尔滨人宠游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短视频或者说社交媒体上面他们的内容做得非常的有特色。你们印象当中哪些城市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觉得这一点上海其实是在国外也是非常火的，
嗯，
但是它不一定有像哈尔滨的这个冰雪世界啊，或者说淄博烧烤这么明显的一个内容，
嗯，
它像上海我觉得应该是综合性的，就是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贸易中心，所以它在全世界的这个地位可能相当于比较高，所以很多的外国人去那边，他们自然会拍一些视频、一些照片，都尤其是那个明珠塔，我在国外很多的这个社交平台里面都会看得到。
哦，东方明珠，
对，东方明珠，你到中国来，你如果是经过上海，那个是必须要去打卡，能够证明你真的是出过中国的这种的一个做法，就是在东方明珠塔附近拍一张照片，有东方明珠塔的这个背景。在国外，中国的城市比较有名，如果我总结跟其他的国家去看，我觉得可能像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是非常的有
总之就是要抓特色，是吧？
你要拿出自己的特色。我们在津巴布韦可能全世界最有名的是我们的瀑布城，是维多利亚瀑布，是世界最大的瀑布之一，所以那个就成了津巴布韦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大津巴布韦国家遗址，就是这个城市它就是那个国家遗址，就成为了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地标。所以要抓特色，要抓这些这个内容比较丰富的这些点去做这些短视频。因为现在可能之前在这种80年代的时候，你可能拍简单拍一些高楼啊这个我们的城市这样，可能在国外就说这个城市很现代化。但是你现在在中国，你看每一个地方都差不多，如果我们从这个高楼去看差不多，你都不知道你在哪个地方。所以它要有一个比较突出，如果是基础设施也得是非常的突出，它非常有一个其他的地方没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换句话说，就是要能够给自己贴一个标签的与众不同的标签。
对，要有这个 IP， 需要有这个 IP。
不过你说的这个津巴布韦，对我来说这个标签倒不是大瀑布，也不是国家森林公园，是那个兰花营。就是我一想到哈拉雷，我就是被社交媒体上面的短视频里面的那个整条街道落满了地上的蓝色花瓣的那样的景色吸引。所以就是要抓特色，兰花营也是哈拉雷的一个特色，对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就觉得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这个推介的过程中，你也要知道你的受众群体是喜欢什么。因为如果我去讲跟一些这个西方国家的人，他们可能比较喜欢就是那个瀑布。但是我发现了很多中国人，你一讲那个兰花营，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瀑布哪儿都有，有可能我们在国内的黄果树瀑布也满足了，但是兰花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我还没见过呢。我听说昆明有兰花营，但是我们国内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少见的一种植物啊。
那欢迎来到津巴布韦兰花营啊。
对，
说到中国的话呢，刚才就是说重庆是比较受欢迎，但其实除了重庆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像成都啊、九寨沟啊、张家界啊，还有那个西安啊，各个地方都会有它的特点。然后呢，最近几年特别火的就是湖南，我觉得湖南做的还挺不错。
张家界，
我问了去中国的10个人，去中国旅行的10个人，其中5个人都去过张家界。就是从一直以来它都比较有名嘛，就是那个 拍那个什么阿凡达啊什么的，以前去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名了，但是再过十年然后我再去问朋友，他们都愿意再去张家界玩、
哦、
然后呢除了张家界以外他还去了什么长沙呀、凤凰呀、芙蓉啊、
嗯、
这些地方是一系列的都可以就是循环的旅游嘛。然后呢如果说到清迈的话，其实清迈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都比较想向往
的，
然后
小清新
的
城市，很文艺。
对，清迈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发展，一直在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那种城市的宣传吧。
此时此刻彭文斌化身为清迈旅游推介大使哎，但是推介自己的家乡也好，城市也好，最重要的确实是要抓住鲜明的特点去吸引相对应的人群。你比如说我很喜欢清迈的小清新，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去泰国玩，他就不愿意去清迈，他就觉得、太文艺了，小清新
太文艺了
啊，他就会愿意去曼谷的这种大都市，琳琅满目的杂货店、你看这就是曼谷在他眼里的标签，就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气质，所以确实是经营旅游城市要的就是什么，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听说过这几个词儿吧？我们国内这些网红城市一直以来也都是很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是他们现在更加做足了自己的优势，并且利用这个视频宣传的这种优势，把自己的特色做到极致，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做好旅游公共服务，持续的营造地方品质，长红就不是一件不可及的事情。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旅游城市，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美拉索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